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在神的殿当中来敬拜神。今天开始好像天气有点转凉，但是神的殿里面很温暖，不光是空气很温暖，希望大家心里面更加的温暖，就是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爱神，可以彼此相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神的殿当中，在神的爱当中，神的家庭当中，以温暖彼此相对。那么呢，来到神的殿当中的时候，圣经里面对神的殿有很多的描述。旧约诗篇里面曾经讲，他说神呢，我在你的院宇，院宇就是神的 court， 神的殿当中，神所在的地方哈，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当中，诗篇的23篇也讲，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但是有时候讲到神的殿的时候，不光是指这个物质上这个建筑物，有砖头，有瓦块，有这个这些的实质上面的殿。新约里面也讲到，他说我们就是神的殿，在哥林多的前书3章16节，他说岂不知你们哈，就是这些门徒啊，这些神的子民，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吗？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来到神的殿当中，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哈？接下来他也讲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是你们，就是你们。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身体的圣洁，因为这是神的殿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讲到神的殿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物质上面的，有灵魂上面的，有身体上面的，有字面意义上面的，也有象征意义上面的。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当中，究竟是从哪里来渴望他的同在，渴望他的安慰呢？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我们内心里面其实都有一个渴望神的同在，渴望神的殿。这是为什么呢？好像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哈。不管有人信不信神，但是他内心里面总是有那些的渴慕，渴慕那个平安啊，渴慕顺利啊，渴慕各样的福气，好像都是有这些，渴慕永恒啊，渴慕真理，都有这些，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我想起来，这个前不久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就问了我们一些问题哈，他问，他就说，为什么要到教会来？为什么要到神的殿当中来？如果这个问题问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来？有人回答吗？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说不定你有更好的回答哈。啊，好，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是接着我们上一次的讲到，我们一直在希伯来书当中哈，现在是希伯来书3章的后半段和4章的前半段。我们一起来读，读完了之后，希望大家对刚才那个问题有一点点更多的理解和回答。好，我们请这个男生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希伯来书3章7节开始，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人的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既有必进安息的，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就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你所应许的安息。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愁烦，或者工作上面多么的繁重，或者是内心有多少的纠结，求主今天就释放我们，求主今天就让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安息，也让我们每一天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因为在那里有你的恩惠慈爱常常随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回来刚才那个问题哈，现在读了大家有更好的答案吗？为什么要来神的殿当中？来得鼓励吗？得安慰吗？来社交吗？来玩耍吗？来安息吗？来学习吗？我们渴望神的殿，我们渴望神的同在。我们烦躁的时候我们需要安静，我们软弱的时候都需要有力量，劳累的时候需要休息，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常期。但究竟真正的安息在哪里？真正的休息，真正从神那里的更新充电究竟在哪里？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这里面他举到以色列人的例子，以色列人好像想了很多的方法，跟神走过很多的路，有时候埋怨神，有时候顺服神一点点时间，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的一些经历让我们可以今天成为借鉴，看看我们怎么样才能真正从神的那里有安息。所以真正的安息只有一个答案。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就是叫帕斯卡这个人哈。如果你学过这个数学或者科学或者是其他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人哈。就好像讲到这个大气压哈，说那气压是多少？一个大气压，就是后来的气压的国际单位就用这个帕斯卡，就是他哈。这个人呢，他是很伟大的计算机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神学家，但是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不管怎么样哈，这个人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在每一个人心里都留下一个空缺，任何被造之物都不能填满，唯独谁可以填满呢？唯独耶稣所表明的造物主神可以填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来看，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烦躁，有很多的挫败，有很多的失望，那究竟谁可以安慰我？答案就是一个，真正的安息就在神那里找到。怎么样才可以找到呢？相信神，唯独信心才可以找到。很感谢神，我们的先驱们在500年前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信仰的一个告白，他就是说唯独信心让我们可以得救，唯独圣经是我们的绝对也是最后的权柄，唯独基督 在神和我们当中有动保，唯独恩典让我们得救，唯独神的荣耀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上个礼拜我很高兴徐牧师开了一个头，那在今年是500周年的一个纪念，而且他也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他说一个人当中估计只有一次可以碰到50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庆典啊。但是我很感谢神啊，50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在神的真理当中，在神的保守当中，我们继续来认识他。那么跟帕斯卡讲的这句话类似的是什么样的话呢？圣经自己怎么讲呢？圣经自己说只有在我这里才可以得安息。最近我的灵修一直在这个先知书里面，就是所以等一下我会引用很多耶利米书和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所以大家也知道在耶利米书里面曾经讲了一句话，神就是说这个百姓呢犯了两样的罪，一样罪呢是离弃了永生真神活水的泉源，另外一样罪呢是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来，这个池子是破碎的，不能装水。那这句话就跟帕斯卡的这个非常的我不知道帕斯卡是不是因为他那句话有感动才说的。帕斯卡当然他也读很多圣经，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讲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一个空缺，只有他自己可以填满。那么他把自己比喻成活水的源泉，我们本来应该从他那里找源泉，找到活水，找到生命的水，找到安息。但是他的子民犯了两个罪，第一个罪就是离开他，第二个罪是什么呢？因为没有去找神啊，但是内心那个渴望一定要去找个东西来满足，所以他们就去找啊，找了外邦的神，找了天后，找了大衮，或者找了很多其他的那些风神、雨神，这些女神，还有各样的风调雨顺的，还有这些其他的财神，还有什么神都过来，就希望那些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满足。神说什么呢？这是他们犯的第二个罪，为自己找一个好像能够供应他们活水，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池子是破的，水是没有源头的。可是呢，告诉我们一个真相，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人被神所创造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地方，一定只有神来填满他，一定只有透过信心才可以认识那位真神，才可以来填满他。所以我们今天想透过这个经文以及在这里面对以色列人警告的这些前车之鉴当中来思考下面这几个问题，究竟我们得到满足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我们所要得到那个满足，想要得到那个安息究竟是什么，我为何要那个安息，怎么才能够有那个安息，这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三个问题。第一个，究竟什么是安息。在希伯来书第3:14里面，刚才他就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才是真正的安息。可是当以色列人听到安息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并不是马上想到基督的。第一，基督那时候还没有来，他们在期待，是不是？他们知道耶和华的日子必来，来的时候呢，他们必然要得拯救，他们以为是政治上的拯救，社会上的拯救，宗教上的拯救，以为会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当然以后这个日子必然还来的，但是当他们所听到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安息是从谁的嘴巴里面听到的呢？是从摩西嘴巴听到，是从约书亚嘴巴里面听到的。对他们切实的那个问题，他们所要得到安息就要离开他们当时的旷野，离开他们的饥荒，离开他们的那些各样的身体上面的不舒服，他们也想找一个舒服的家，这个家在哪里？就是他们所盼望的那个安息的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他们在旷野当中要带到那个迦南美地，到那边去。当他们从旷野里面，从埃及里面出来进入旷野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人，圣经里面记载说光是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你知道以色列人在埃及是生养众多的哈，我们平均一个家庭呢，如果算一个 这个当时能够打仗的男人有一个的话，那么中国人的家庭大概是三个，或者说就是说如果有一个男人步行的男人或者打仗的男人，那你一算整个人口的话，你那一家大概可以算三个或者四个人。那如果60万的话，你整个的人口大概就是240万。但是以色列人是生养众多的，所以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哈，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旷野里面，在那里敬拜神。可是圣经也说，在旷野里面试我探我，不光是在那里敬拜神，好像有时候在敬拜神，有时候其实是虚假的敬拜神，有时候是在试探神。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怎么可能有安息呢？神的引导他们不听，神的应许他们不相信，怎么可能有安息呢？可是人的，知道吗？我们前面所讲的，人就是有这样一个内心的渴慕嘛。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找到安息，但是就是渴慕安息嘛。安息在哪里呢？安息以为就是在那个迦南美地，终于可以到的时候就到了。可是有谁可以到呢？当时的成年人的男人当中，只有两个人到了，其他人都死。约书亚和加勒，只有两个人到了。当然后面他们又生了很多小孩，40岁可以生很，40年可以生很多小孩了哈。而且那些有一些老的，老人家到旷野当中也早就已经死了，虽然他还没有进到那个迦南美地，但是说不定他已经信神，他也得了他的安息。 那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管那么多哈。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人都倒闭在旷野，大部分人都没得到他们的安息。什么缘故？圣经里面怎么讲？原因在哪里？刚才我跟大家涂亮的那些经文是在第19节，为什么他们没有进去呢？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的缘故，换句话说，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带领，神给他们的命令，他们不相信。只有约书亚和加勒是相信的。还记得当时他们有12个探子出去探这块地的时候，回来的报告就这两个人说，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地方，我们进去打仗把这个地拿回来，神所应许的他一定会实现。另外10个探子说，哇，那边的人太威猛了，我们在他的面前，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自己看也好像是这样。不光是敌人看我们很弱小，我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弱小，好像那位神不能再行神迹奇事一样，好像那位神就很小一样。所以在那样的状况当中，他们不信，所以他们没有进安息，没有进到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对以色列人讲，安息不光是进迦南美地，还有其他的安息。另外一个安息是他们所说的安息日。在这个安息日当中，神教导他们安息日里面要调转你们的脚步，在我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要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神教导他们在安息日里面把自己的事情先放下，专心以神为乐，那样才有安息。可是这样的安息他们得到了吗？跟刚才的问题是同样的，这样的安息他们得到了没有？那我在 CIU 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有一条规定，当然他知道我们可以看圣经，但是他还有一条规定，在圣经以外的一条规定。他说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在礼拜日的时候不可以做自己的私事。私事是什么呢？好像其他去工作啊，赚钱啦、啊、或者是带孩子们学习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买卖啊，或者是为下一个礼拜的食物添购啊，或者这些东西算私事吗？当然也算，但是学校说什么？你做作业也是私事。你以为你是在为神读书吗？你以为在神学院里面读书，你这做作业不是私事吗？做作业也是你的私事，所以礼拜天不可以做作业。 CIU 我当时读书的时候礼拜天不可以做作业，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就很紧张，本来是要让我安息的，现在搞得我好像更加不能安息哈。我礼拜天不做作业，我礼拜一交不出来怎么办？我下课老师找我要这个作业那个作业，你知道有时作业非常长的，现在有很多学生正在期中考试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受了多少苦啊？哦，我也许受的苦比你们更多，因为你礼拜天你做作业的时候你心安理得没什么，因为你的学校没有这个规定。我做作业的时候，如果我要做作业的时候，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因为神圣经里面当然没有规定说礼拜天不可以做作业，但是圣经也说你要顺服你的权柄，对吗？我在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就要顺服这个学校的权柄，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就顺服这个教会的权柄，我在这个政府底下的时候我就顺服这个政府的权柄。很简单一条道理，只有这样顺服信从才会有安息。本来那个是要让我得安息的，可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搞了，好像就没有得到，我就开始反省自己。后来呢在这个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了，说这次不做作业真的是不行了。前面一直就是强迫自己强迫自己不要做私事，不要做私事，礼拜天就好好敬拜神。后来实在是觉得不行了，我说这个作业今天要不做的话，这个下个礼拜我可能后面都要延，所有的东西都要延迟了，我正准备来做。不过神呢是非常施恩的神，神就在那个时间呢派了其他的事情来，正好那件事情是我更紧急的非处理不可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必须去做那件事情。不过后来呢教授也没有把我下个礼拜的东西当掉，反正最后的结局还是好的。但我很感谢神，神挽救我那一次没有很明显的犯罪，但事实上我心里面已经犯罪了，我在神的面前忏悔。有一次 CIU 还给我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这是我们教授给我们的一个流程图哈。如果是说你碰到希腊文当中有一个动词的时候，你怎么去解析这个动词，你要看它是什么样的时态，看它是什么样的这个语气，看它是什么样的人称，你要去看这个时候它就给你一个时态，就像一个机械工程一样，你先做什么，如果它成功你就再做什么，如果它不成功你就做另外一条，就一直这样往下推往下推。推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诶好像不行了，每个答案都不对。然后那个老师就说再做一次，这是写在教科书里面的哈。但是他在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在跟我们讲课的时候呢他到了最后死路不通的时候呢他就说什么呢，他就说歇工休息明天再来，回家睡觉。他说有可能是你前面这个判断的过程当中哪里出错了，你现在 你已经很需要休息了，已经很需要休息了。我真的很希望他把这个写在他的教科书里面，为什么他只是在讲课的时候这个偷偷的给我们开点小灶，他不写在教科书让其他人也看见了。我很感谢神，很多次就是这样，在神的里面应该是有安息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繁忙，我们劳累，我们沮丧，我们开始有一些各样的这个烦躁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给我们最好的方法休息，休息。那你又说了，那休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啊，那为什么神的这个形式，神不是要我们有更多的内容吗？圣经也说这个安息日不是这个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个呢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圣经也强调我们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去寻求这个安息的本质。那安息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呢？不过你的问题对了，那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这个形式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忘记本质是什么，所以圣经就特别的批评这几种情况，空有一个形式却没有本质的一些内容。他举了两个例子，在以赛亚书里面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禁食的例子，一个是这个安息日的例子。禁食和安息日都是好的，都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方法让我们去信从的，但是神不是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形式而已，他让我们在禁食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在安息日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在神里面安息。 那么这里面他就批评了几种人，一种呢是在进食的过程当中仍然在求自己利益，在勒索别人的，而没有去照顾穷人，而没有去释放，而没有去关心那些穷苦，这是他所批评的第一种。第二种，他所批评的在安息日当中随着自己私意做很多自己私意的事情，说很多私话，做这些的时候并没有以耶和华为乐的，这是他所批评的。所以我们看一看，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哈，这个形式不是神所批评的，没有内容的形式，或者说有错误内容的形式才是神所批评的。神让我们把这个形式跟他所命定的这个内容结合在一起。那进食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亲近神，并且按照神的方法来爱穷苦人，容神益人，这是神的内容。在安息日里面是怎样呢？他说不要以操作为喜乐，要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这个才是神的内容。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安息。神有这样的应许，神说他要使你趁价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神不亏待你。自从我开始立志来顺服 CIU 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神从来没有亏待过。神以我祖雅各的产业养育我，因为我要以他为乐。这就是改教家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在一个改教家们，他说了一些的问题的解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当你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的时候，那些愁烦，那些沮丧，那些失望随之而去了，走了。代之而来的是什么呢？神的养育。所以我很感谢神，这些改教家们从1517年开始，当然之前也有很多哈，之前也有很多，从1517年这里给我们留下很重要的一些文献，500年前给我们留下这个文献，唯独五个唯独，1563年给我们留下一个海德堡要领问答，有100多条哈，我这个都是有很多很多条，我今天只是挑的第一条给大家，这也是我让我的孩子在背的啊，这些特别是这个威斯敏斯的小要领问答，这个就是给父母教导小孩的。他还有一个大要领问答啊，这个小要领问答的第一个是这么讲，这是在1648年所说的，人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永远以他为乐。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的安息就临到你。可是以色列人并没有，以色列人有一种渴望要进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但是绝大部分人没进去。以色列人想要在安息日当中去敬拜神，可是他们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却常常心里面远离神，所以大部分人也没有进去。另外一个安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神所引导的，神所同在的，神所陪伴的内心的平安，是那样的一个安息。不光是物质上面的迦南那个地方，不光是时间上面的礼拜天这个时间，而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我们是否以神为乐，荣耀他的时候，那个、才是有真正的安息在我们里面。那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在主基督里，这是真正的安息。他是永生神，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源泉，只有跟他接上的时候才安息。为何要安息呢？但我们知道安息这么好，难道还不要吗？所以这个答案应该很容易解决的，可是有时候不一定哈。神要用一些很多很多的方法来告诉我们为何要安息。刚才已经告诉我们很美好的这个安息，那么美好你还不要吗？其实这就应该是一个答案了，这么美好你就应该要啊。所以呢，你问为何要安息呢？因为安息很美好。另外一个呢，不安息很惨。不安息是什么状态呢？到十三节的时候，三章十三节的时候，他就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怎么解呢？他说你们是把神给离弃的。第十三节的时候，这个警告是怎么来的呢？不要被罪迷惑。在此之前警告我们说，你们中间或者有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不安息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把永生神给离弃了，被罪迷惑了，被试探了，并且去试探别人，倒闭灭亡了。这就是不安息的一个状态。在我们今天，我们不安息的状态是什么呢？就是一天到晚很多的烦躁，不知道我明天如何，看到别人的东西心生嫉妒，或者自己的事情还没做完就特别的着急，希望礼拜天去把它做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为我们预备了产业，预备了养育，预备了应许，预备了安息。相信他的方法，放下我们的工作，礼拜天专心来敬拜他。我在这个之前的户外崇拜的时候，也受到一个很严重的警告。不过这个警告呢，是在一个很轻松的环境当中出来的啊，不像神这么讲的这么严厉哈。那个户外崇拜的时候呢，就吃了一，就拿了一个苹果给我们家小孩的这个小安安去吃。当然，这个屏幕上不是苹果哈，这正是我的其中的一点我要说的。那他拿着那个苹果，他就停了一下。当时还有几个弟兄姐妹在那里，他说：“爸爸，我吃了这个苹果会死吗？”如果你在场，你怎么回答？你怎么回答？我所听到的第一个回答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问？”这是很好的一个回答。旁边一个弟兄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问。为什么要这么问呢？为什么小安安拿了一个苹果说：“爸爸，我吃这个苹果会死吗？”然后我就看他们几个就开始在猜究竟小安安是什么意思。我后来就去弄明白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来啊，你猜他是什么意思啊？创世纪，对啊。我希望你当时在场给他一个很好的回答。当时轩丽姐妹不在，其他人有几个在那里。当时我们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问，后来终于弄明白了，就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呢，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就是说这个神让亚当和夏娃在所有园中的果子当中呢，只有智慧树上面的果子不要吃，其他都可以吃。如果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呢，就必死。那小安就听这个故事，有时候听我讲，有时候听妈妈讲，有时候听哥哥姐姐讲，不知道他听了多少，听老师讲。他那天拿了一个苹果，就突然就这么问这句话，把我们弄得哭笑不得。我们好几个人在那里，又在那里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后来，总算回答了嘛，对吗？不能一直那样耍他嘛，就总算回答了。后来就告诉他，说谢谢你还记得这个警告，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警告。不过神警告那件事情呢，有两点呢，你大概没有意识到。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神说了不要吃那个果子，你如果去吃，这表示没有听神的话。而我现在说你可以吃这个苹果，你应该吃这个苹果，你现在如果去吃，那表示你在听话。所以这跟亚当和夏娃是截然区别开来的。亚当和夏娃是因为不听话，警告呢，就是说不听话就会灭亡，这是这个警告的本质。现在呢，你吃这个苹果是表示听话，相反如果你不吃确实不听话。好，这是第一点跟他解释。他大概也明白了，不知道他真明白没有。第二点，我说第二点其实不是很重要。第二点，我说其实那棵树上面是不是长了苹果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不是很重要。他估计也没有听进去，他反正很高兴拿了就咬了，所以我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但是他的行动表示他就开始去吃了。所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些警告。今天神也在警告你，也在警告我。有不同的警告，吃的日子必死是一个警告， 这是警告，是对亚当和夏娃发出来的。亚当和夏娃没有信从，所以他们没有安息。另外一个警告是神对以色列众人讲的，相信神带领，相信他的带领，出埃及，出旷野，进到美地去，到迦南。这是神的一个警告，应该要让他们这么去做，如果违反的话会怎样。但是大部分以色列人没有信从，他们根本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没有安息。另外一个警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我最近的灵修都在耶利米书上面和其他的一些诗篇和箴言。那么呢，在那里的警告是什么呢？不要反抗，不要投奔埃及，要做什么呢？乖乖的被巴比伦抓过去，到那里安居乐业，我好带你们一些渔民出来。这是神的警告，不要反抗，不要投奔埃及，很严重的很清楚的警告，透过耶利米发出来。你只要跟着巴比伦过去就好，到那里被他们俘虏，在那边安居乐业，到了时间我就带你们出来。这个警告有多少人听？大部分以色列人没有信从，所以他们没有安息，他们死在刀剑和饥荒当中。神的警告那个时候在，今天依然还在。神的应许那个时候在，今天依然还在。我们有信从吗？如果我们不信从，我们的结局就是有太多的恐惧，内心的担忧，内疚，烦躁，仇恨，虚晃，这些东西就陪伴着我们，充斥着我们的心。这就是警告。今天这样的警告我们在听吗？当我们不听神的话，当我们不按照神的标准来荣耀他，来以他为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安息。所以为何要安息？第一，因为安息很美。这个安息，圣经所应许的这个安息是更美的，比这个世界上你所能找到的所有的安息都是更美的。第二，因为没有安息的日子是很惨的，所以要有安息。所以第三个问题出来，怎么才能够安息呢？圣经里面讲唯独信心，唯独信心，第四章第十一节他怎么说的呢？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到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不信从的就会跌倒了，信的就得安息了，唯独信心。前面我们说他举了这么多的例子，跟以色列人讲了那么多，他让我们有安息，可是以色列人没有听话，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看到那些人没有进安息，他得出一个结论，在第三章第十九节的时候说，这样看来，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反过来说呢，怎么样能安息？唯独信心。自己信他，自己有没有信心？所以这个呢，就帮助我来信他，我自己的信心。还是那次户外崇拜也帮助我醒察。其实在那一次崇拜当中，坦白的讲，接下来几天我没有太多的安息，本来我应该有安息的，但是接下来几天我没有安息，所以呢神就一直让我醒察，究竟昆明你为什么没有安息，昆明你为什么没有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话怎么说呢？那时候户外崇拜之后呢，我接二连三的就听到好几位的弟兄姐妹跟我反馈一个信息，他说：“嘿，汤牧师的讲道对我造就很大。然后呢，我学会了什么？我学会了什么？有人跟我说，这个汤牧师说碰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就应该祷告。有一次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孩子就提醒我：‘哎，外面有警报，我们祷告。’我说：‘好，祷告。’”那我们就为那些警报所经过的，不管是警车还是救护车还是这个救火车，我们就为那些事情祷告。所以我们家的孩子就跟我一起在祷告，说求神使用这个医院，使用各样的设施来救护，来照顾，来安慰那些受伤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 那你会问了，昆明，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你自己的会众越来越会祷告，祷告越来越殷勤恳切，你怎么不高兴呢？应该安息才好啊，对吗？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是不安息，我就开始审查自己。后来呢，我们甚至我们家的这个忘了是孩子还是静，有一次看到一个状况，我们因为是第一手资料，很快看到那里发生了一个状况，连警察都还来不及来，都还没有来，我们说为他们祷告。你看这个警车还没有来，警报声还没有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为他祷告，这都是很好的一些事情，为什么还没有安息呢？后来有人跟我讲呢，说汤姆斯的这个讲道清晰易懂，就非常的很容易接受，非常的好。可是我为什么就没有安息呢？我想他受到造就，我的会众，我们的作为牧者来讲，羊群的会众受到造就，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呢，我应该跟大家一起欢呼喜乐，一起安息才对啊。可是我为什么内心里面很烦躁？我一直神一直挑战我，神一直要剥我里面那个洋葱，要一层一层跟我剥开，他要我自己反省，昆明你为什么没有安息？后来我儿子有一次在等我，等我送他去这个去一个地方，他在那里等，他估计呢就是说几点钟跟朋友约好了几点钟过去，可是到那个时间呢我就延迟了，我在开会没有时间陪他，我就说再等会，一等就等了很长时间。他是这个等了很长时间呢，就觉得在朋友面前就很丢脸嘛，说好了几点到，但是爸爸没有送他去，后来等的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开始给妈妈打电话，妈妈你可不可以送我去，可是妈妈在其他地方，妈妈说如果我回来再送你过去的话都一个小时了。他就在那里啊，不知道要做什么，在那里烦躁，在那里，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那里学会祷告了，在那里，他说什么呢？他后来跟我分享哈，他说我在那里学会，我想起汤姆牧师跟我讲的那些话，他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恳切。所以他说我在患难当中就学会祷告，就继续祷告，继续忍耐。我不知道他想到他有多大的指望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我还没跟他讲过，他指望当中要有喜乐，我估计他在想着哈，我明年我就可以开车了，我不要爸妈妈送了，我有这个指望我就可以喜乐起来。不管怎么样，我很感谢神，这些会众不管是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是我自己家里面的人，都深深的受造就，他们心里面火热来服侍主，他们在指望当中有喜乐，他们在患难当中有忍耐，他们祷告开始恒切起来，这本来应该是我很高兴很安息的事情，为什么我没有安息呢？神让我反省，这个反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神一直提醒我要反省，是因为我不信的缘故。我之所以没有安息，是因为我不信神可以透过我以外的其他人来造就这个会众。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我以为应该由我来传讲神的话，大家得造就，那样对我来是有最大的荣耀。这是因为不信我人生的目标是要荣耀神，却相信我自己想要荣耀自己。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多么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看到一些其他的经文的时候，我总是想着神在讲我。看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时候，说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有贪恋的一样，叫我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一样，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是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我想感谢神啊，我就是这个末世的人，我就是你所警戒的对象。神啊，我就是像他们贪恋一样，我就是像他们的嫉妒，就是像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抱怨发怨言当中。所以神提醒我，再次领导我，他说昆明，当你心里面酸溜溜没有安息的时候，是不是存着不幸的恶心？你是不是在贪恋恶事？是不是在贪恋不劳而获的荣耀？是不是在发怨言？是不是在妒忌你的弟兄？是不是不以 你所有的为满足。你信我的应许吗？你信我所赐给你的安息吗？你信你要单单侍奉我，你不管别人侍奉有多么的殷勤或者闲懒，不管别人的侍奉得到多少的称赞或者是批评，你不管别人对你的侍奉有多少的褒和贬，你都不管这些，你信我的话吗？你信我吗？你要跟从我吗？你今天得不到安息，因为你不信的缘故。所以神的省察临到我，神要我反省，让我省察，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当你在这个痛苦的省察和悔改之后，却有一个甘甜的结局。我可以说省察之后悔改之后我很安心，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可以跟大家这么坦然的分享。我可以很喜乐的，我看到你们在灵里面成长，特别是你们在患难当中忍耐的时候，我就很喜乐。看到你们在患难当中还服侍的时候，不管别人对别人的褒贬如何，甚至不管别人对你的褒贬如何的时候，你还是来信从神的话，神给你安息的时候，我就很喜乐了，我也得安息了，我跟你一起得安息。所以神给我们各样的提醒。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来做什么呢？是因为相信他而来吗？还是因为做自己的私事而来？我们今天来教会是要得医治、得安慰、得鼓励、得责备、受劝勉和得安息的，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没有的话是什么原因？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些的话是什么原因？圣经的结论很清楚，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准备用信心，唯独信心来领受他的恩典、祝福和安息和鼓励和力量复原呢，还是仍然带着愁苦劳苦来到他面前？我们来这里是渴望神的荣耀同在并且享受他的安息呢，还是渴望一周没有见的那些老朋友过来社交一下？还是渴望大家一起来这里运动、玩游戏、聊天、团契，或者渴望带一些新鲜的蔬菜回家，或者是渴望我说我有一个行事历，我这件事情是要我做的，我终于做完一件事情了，我去过教会了，我服侍过了，我祷告过了，我参加过敬拜，我唱过歌了，还是说这就是我的行事历上面我做完了打个勾？我来教会还是很渴望让孩子好好的学习和玩，把他们交给老师，不用来缠着我，我可以轻松一下呢？还是渴望其他一些东西？究竟在渴望什么？我们来这里应该是来得享安息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安息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反复的省察。当然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有好多事情是挺好的，你平时做的是挺好的一些事情，但是当这些好事情开始干扰甚至取代我们渴慕神荣耀、享受他安息、享受他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失去神的祝福和安息了。所以圣灵今天讲，圣灵今天有话说，这样看来，请你停一下，填一下自己的名字哈。这样看来，昆明，或者填上你自己的名字，这样看来，昆明或者你的名字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唯独信心，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给你的安息，相信神你在这一天尊重他为圣日，你把自己的私事放下，你把自己的私话不要说，你把自己的私心不要存，你专心来到神的殿当中荣耀神、爱人、享受他的同在的安息，这是神对你的应许。但是神很奇怪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竭力进那个安息。这句话我一定要说一下，要不然大家回家之后呢可能有其他的疑问。为什么进安息还要竭力呢？进安息不应该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吗？为什么还要竭力呢？从这个例子说起，我女儿，不知道大家能看到这里是个什么东西吗？ 他做了一个手工，那这个手工呢就是拿对马缠起来。大家能看到这里面写的什么吗？有没有人看见的？看不见哈，不好意思，下次应该把它弄大一点。他做了一个手工，那个手工上面写的 Oliver 是他弟弟的名字，他想做这个手工送给他弟弟，因为一个特殊的场合。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说这个挺好的，我在 YouTube 上看了一看，挺好做的。没想到在 Mexico 那个地方人家卖$20呢。说我就做了这个哈，其实也没花多少钱，就一个小塑料片，我拿剪刀剪的，都是废品这样。然后那个线是买过来的，1块钱可以买好大一捆。然后就在这样缠缠缠缠缠这个。他说爸爸，我有一个问题哈。我说什么问题？我说谢谢你给弟弟做礼物哈。其实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不可以从我这里买礼物然后送给弟弟。别人卖20块钱我可以便宜点吗？第二个问题他就讲，他说嘿爸爸，为什么我有这个说明书，我怎么做这么久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做完，在墨西哥那个人他很快就做完了，很快就做完了。诶，我说是啊，我说你觉得诀窍在哪里？他说人家训练很多的。我说对啊，这就是这样，训练很多了。不管你是要进安息还是要去操练一个什么东西，你没有训练，信心是操练出来。信心，神说信心有大有小的，而且小的信心可以向神求的，在自己的操练当中信心可以增强的。你不会让你的孩子随随便便弄一下然后就说哦，期待他可以弹很好的钢琴。你不会让你的孩子随随便便弄说哦，考试会都拿 A 最后申请到奖学金。你一定会督促他去学习，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我们进安息是因为信的缘故，操练你的信心的缘故。中国古话讲，世上事有难易乎啊，行则易，不行则难啊。其实呢应该说是信则易，不信则难。当你开始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你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大家有多少人来这个来参加在我们的这个福音会？有多少人？感谢神，还不少哈，大概1/3的人啊，挺好啊。其中有一个原则，这个郭老师跟我们教了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详细的解释。其中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说，你每个月投资多少钱，这个钱是金额是固定的。如果你投资1000块钱，这个金额是固定的。当你去买股票的时候，如果那个股票是200块钱一股，那你就买5股；如果它是100块钱，你就只能买10股；如果它是50块钱，你就可以买20股。就是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原则。你每个礼拜每个月就是花那么多钱就好了，就用这个投资的方法去做。这个是已经被人家证明出来，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也是被广泛推动的。但郭老师昨天没有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我问大家一下哈，多少人用过这个方法？我不是说指我们大家哈，就是说你去看所有投资的那些人，有多少人在用这个方法？他没有问了哈，我可以问大家，你也可以回去查。我告诉你，不多。为什么他们不用？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他们不用？因为不信那个方法，因为只信自己。你看到那个股票那么便宜的时候，50块钱的时候，有很多心理的起伏。规则告诉你，你应该只买20股，那个月你应该只买20股，1000块钱就是这里封顶。你想这么便宜，我多买1股吧，多买5股吧，那不是下次不是赚的更多吗？我这个月我少去2次餐馆吧，我50块钱，我多就是说我少买一些花，或者少做一些其他事情，少买一双鞋，我就多买几股吧。今天就这个月我就这样过去算了。这是一种方法，所以让你违反这个规则。还有一种方法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那一股那天200块钱，你想我50股那时候买过来，我现在200块钱都把它卖了，不就是很赚很多吗？所以各种各样的环境，很多的环境来引诱你，让你不符合那个规则，让你不相信那个规则。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有多少人会信呢？所以圣经说你要竭力进入那安息，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有多少人会信呢？神应许我们的安息，有多少人会信呢？ 但是在我们信的人就是有福了。当你开始看到神的恩典，看到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逐步的来增强你信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神是可信的。他现在讲的话虽然跟我现在的场景好像有一些的不同，但是他是可信的。他让我来得享安息，来放下自己的私事，他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礼拜天专心来敬拜他，我就来敬拜他。说不定你花的时间更少了，你的效率却更高了呢。神有可能这样祝福你啊。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他们以前这个开餐馆的，决定把这个礼拜天的生意关掉，后来他们生意更好了。Chick-fil-A 礼拜天也不开门了， Chick-fil-A 也没有说亏到哪里去啊，那个生意也挺好的。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究竟要不要信靠？所以这个礼拜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是唯独信心，操练信心，竭力进入安息，竭力保守神给我们的信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明白了安息是那么美好的事情，又知道了不想安息是那么痛苦和悲惨的事情，而且也知道了得享安息是因为信的缘故，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来相信他，就来更信他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应许我们得安息，帮助我们在各方面成长，在信心上面成长，在恩典上面成长，在爱心上面成长，在耐心上面成长，帮助我们有各样的成长。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求主你的恩典光照我们，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你的恩典救赎我们，你带领我们到更美的应许之地，以使我们内心里面真正有安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